在从据我们看哥罗西书，上一次看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但这次我们会再次回到这里边。我们记得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里写下哥罗西书的，在这封书信里边，他非常紧迫的劝勉他们去拒绝那些破坏性的教导，并且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边保持忠心。他为他们祷告，使得他们能够心里边充满对上帝旨意的知识，并且在上帝面前行事无可指责，为着第二十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那无与伦比的美丽，他的十字架上成全的救恩。不过在这一章的结尾，保罗暂时停止他的劝勉，去讲到他自己的宣告，就讲到为什么他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讲到他自己的呼召，神让他去传扬福音的呼召，成为传道人的呼召。他告诉他们，在23节到29节，他是做了这福音的执事。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这是24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解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边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们今晚看到这个经文，我们讲到的题目是基督内住我们，我们的荣耀的盼望。第一大点是他呼召我们受苦，第二大点他呼召我们宣告，第三点他呼召我们训练门徒，第四大点他呼召我们得力。在保罗写这封哥罗西书的时候，他已经为基督的福音受了很多的苦。在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现在在罗马的监狱里边。现在讲的第一大点，他呼召我们受苦。我们知道保罗现在在监狱里边写这封书信，但这一个仅仅是他受苦的冰山一角。在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第11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说到他受劳苦是过重的，他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我会讲得更加简单一点， 他在监狱里边，他被打过好多次，很多次濒临死亡，他被鞭打了很多次，被棍打过，船坏好几次，他曾经被石头几乎打死过一次，很多次他乘着船就坏了，在船海上漂流一天一夜，他在每个地方城里边荒野里边一直都不得平安，还有假弟兄背叛的危险，在饥饿寒冷中没有住处，居无定所，为着所有的教会天天挂心，这一切所有的事情，这一切保罗受过的苦，是在他写这封哥罗西书之前。这是保罗所过的生活。但是当你读这一封哥罗西书以及读其他保罗书信的时候，你发现你并不是在读一个沮丧痛苦的人的书信，但是呢恰恰相反，他的书信们都充满了乐观和喜乐。保罗的喜乐是在他的受苦中喜乐，是在他为哥罗西教会受苦时。在24节我们看到，不单是为他们受苦，也是为着整个基督的身体受苦。所以我们要看一看保罗喜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看到保罗经历的这一切的时候，这些经历确实是他经历过的，对于我们而言，没有哪个是他经历的这一切里边哪件事听起来是让人高兴的，我们巴不得去尽全力避免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不过我要说，保罗所喜乐的事情也是我们今天作为信徒可以喜乐的事情。他喜乐的事情是什么呢？他看到人们归信，他看到上帝的应许得到成就，他看到福音的果实在加倍的增长，他看到基督的福音传到万国。保罗可以在他的受苦中喜乐，这是他能喜乐，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些美好事情的发生。但不单单如此，他不但是看到了这些在他生命中以外的事情，他更是喜乐，因为他看到在他生命里边发生的事情。保罗被改变了，他有基督住在他里边，他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将他改变，所以对他而说，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保罗的受苦，他的盼望，他的渴望，全都从那些渴望那些短暂且虚空的东西，变成了对那有盼望永恒事情的渴望。保罗已经与基督联合，他已经被改变成了基督的形状，被改变成了圣子的形状，所以呢他的盼望，他的渴望，他的喜好都反映出了基督。他说，因为看到基督乐意的为他而受苦，因为圣灵改变了保罗，保罗也可以受苦，因为看到基督能够受苦，因为透过圣灵他看到基督受苦，所以他今天也愿意受苦。现在他说想要在他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从字义上来讲，他在他的肉体中补充了基督患难的缺陷，但这并不是说保罗正在加添基督的受难，他并不能够对耶稣那值得赞美的牺牲工作有任何的贡献。基督的受苦已经是 对他的子民是完全足够并且完全有效的了。保罗的受苦并不能够去赢得从上帝赢得赦免之恩或者是上帝的喜悦，但是作为基督的跟从者，保罗被呼召去继续经历耶稣的受苦，基督的受苦。我们知道今天基督也呼召，不但呼召保罗，呼召你，呼召我每一个人去负他的恶。当基督升天的时候，他呼召他的跟从者们都负起他受苦的恶。在约翰福音15:18-20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保罗现在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所以这个世界会恨保罗，会逼迫他。不过作为耶稣的一个跟从者，耶稣那 保罗将为耶稣受苦当成一个祝福，就像是基督愿意为保罗罪而受苦，今天保罗也愿意为了基督的身体而受苦。就像基督被呼召去受苦一样，保罗今天也甘心乐意来领受他的苦难。但被呼召去受苦的不单单是保罗，不单单是保罗，他需要去经历逼迫。这是呼召，是十字架，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背负的呼召，每一个人都背负的十架，每一个人都背负的重担。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因着真信心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分享基督的受难，我们会承担他的恶，也会背负他的十架。我们所属的我们的公民身份已经改变了，我们以前是属于世界，但今天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国度的。这是一个立刻发生的事情，但也是一个逐渐发生的一个事情。它既是已经发生了，但它也会逐渐的去完成。基督宣告一个属于他国度的子民，也是，但是他这个子民，这个信徒很多事情会被世界继续影响。我举一个例子，我在2000年从加拿大搬到了美国，可能让很多人不是特别感舒服的事是，我还是很骄傲，我是个加拿大人，我当时的忠诚还是在加拿大里，但是在这么多年过后，我的忠诚，我的感情都已经完全归属在了美国这个土地上。这就像是圣灵在一个信徒的生命中做的工作，它改变了你的情感，它改变了你所有的忠诚，它改变了我们，所以我们不再为世界而活，我们为了基督的国度而活。而我们的主通常使这个我们焦点改变、进行改变的方式呢，就是让我们赐给我们受苦。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很多时候都是通过试炼改变的。那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 bulletin， 我们看到这个讲到的总结的要点，我们看到很多的人，我们看到这个敬拜议程这个纸上面很多的祈祷事项，我们看到很多的人的经历，是我们。这是我们痛苦的原因，这是我们为之痛苦的一个理由，为之我们去默哀，我们为彼此祷告。 但是当我们细细看这一些的需要和痛苦的时候，他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原因去绝望。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上帝离弃了我们，上帝并不是对我们怀恨在心，想要去惩罚我们，却是一个慈爱的上帝，他在改变我们，重塑我们，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世界的虚空，他呼召我们去悔改，一个重新创造我们，按照他儿子的形象重新创造我们的上帝，并且预备我们为着将来的荣耀。保罗在他的受苦中喜乐，当我们看到这的时候，我们需要思想我们怎么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能够去喜乐，在我们的受苦中去喜乐呢？这是不是讲的太过了一点？为着我们经历的这，为着你经历的这一切艰难去喜乐啊！现在确实在教会上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的做过了，他们追寻受苦，他们想要去被，想要殉道，想要被抓，想要为了基督被杀。一个叫 Origin 的圣徒，他的母亲需要把他的衣服藏起来，所以他不会把他自己交给权柄，然后呢得以殉道。其他的人呢，他们鞭打自己，让他们自己忍受饥饿，或者是虐待他们自己，为的是能够去受苦。但是保罗现在并不是在他受苦本身里边喜乐，他并不是因为他在监狱里边这件事本身而喜乐，但是他喜乐是因为他是因为基督而受苦而喜乐，为着基督的教会而受苦喜乐。他喜乐是因为我们的主在他的受苦中正在做工。保罗并没有去主动的寻求受苦，他并不是去追求受苦的。上帝并不是呼召我们去主动的刻意的寻求受苦，但我们的主知道怎样的十字架，怎样的苦难对于我们是完美的，是合适的。当我们承受苦难的时候，我们所承受的其实是我们堕落的结果，受苦是罪的结果。这未必是说我们的受到一切的试炼都是我们自己个人，我们自己罪的一个直接结果，但是它是我们，是整个人类堕落，是罪整体上的一个结果。但是当你仔细去想的时候，你看到我们的有全能的主在我们的受苦中，他所做的是使得我们的受苦，使得我们这些犯罪堕落的结果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上帝把我们自讨苦吃，自己找的这些苦难，他使用这些苦难，这些邪恶，为了他的美意，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带来祝福。他并没有让任何的这些受苦，这些试炼成为荒废，成为我们白受的苦。所以我们能看到，当我们看到，我们用上帝的眼睛去看到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我们是看到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已经完成的是怎样的，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喜乐。这并不是说这些痛苦就不在了，这并不是说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我们可以依着我们受苦这件事情本身而喜乐。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因着圣灵所做的这一切，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因着这些我们心里边与上帝相近的性情，一个改变的心，为着我们离我们天家而近而喜乐。但我们也可以，我们要为着我们可以为基督的缘故受苦而喜乐。这样基督受苦的时候，他呼召我们， 就是保罗呼召我们受苦，使我们可以去认识主，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在他的受苦上有份。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去喜乐，我们可以因着基督身体里圣灵的工作而喜乐。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一个会众，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是信实的，即便是对于我们圣徒在信心中成长，罪人得以被拯救。上帝纪念他圣约的应许，并且在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子孙中的心中工作。新的悔改得救的人来到主的圣餐桌前，新的成员来到信仰的宣告台前，这是值得喜乐的。去看到圣灵的工作，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喜乐。亲爱的信徒，你们肯定知道我所讲的是什么。你们知道，看到一个朋友，一个你为之祷告多年，为他救恩祷告多年的朋友得到救恩而喜乐，看到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看到他们能够拯救。即便我们现在的经历这一切的痛苦，这一切的试炼，但是我们可以在福音的功效中喜乐。我们可以看到基督他给我们恩典的盼望，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他给我们的预备，将来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忧愁，不会有任何的痛苦，他会擦去我们每一滴的眼泪。所以保罗呼召我们去受苦，但这不是保罗对我们唯一的呼召。他被呼召成为一个执事，福音的执事，他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边讲到，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有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保罗被呼召，他被上帝呼召成为一个执事，一个帮助神和人相交的人，他被委派去将上帝的道带给哥罗西人，并更加广阔的是他带给所有的外邦人。上帝让他去呼召，像他的话里面说的一样，就是让你们知道他们可以从他们的罪中得到拯救，让基督的灵可以在他们里边居住，可以给他们一个荣耀的确信的盼望。保罗是一个传扬福音里边，他是一个被差派的一个传道人，但这里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保罗所使用的这个语言里边，他说讲道去传扬的时候，他说的是我们，他说的是我们传扬他，就是我们来传扬他。保罗并不是说我，是说我们。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是， 保罗讲得很清楚，他并不是那唯一的传扬主道的人，这是给我们所有圣徒的一个呼召。当然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站上讲台去来讲道，但所有的圣徒，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要被呼召去传扬福音的道理，为着呢在我们之中间的人，我们中所有的人都要成为这奥秘的宣扬者，这奥秘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这个道理就是基督在他所有的荣耀的丰富里边，这一切的荣耀和丰盛都借着圣灵在他的人的心中生命中居住。我们被呼召来成为这好消息的传扬者，这个非常好的消息，这最好的最自古以来最好的消息。现在我们看到使徒保罗来到外邦人中间，来到那从未听到福音的人中间，他们在这异教的文化之中侍奉着那自私且易怒的神，那些假神，并且呢被他们有罪的情欲捆绑。他和其他的信徒们一起在倍感荣幸中来宣扬这些好的消息，告诉这些外邦人，这位三位体的上帝，这位真实的上帝，他并不是自私或者是易怒的，他是一位成为了人的上帝，他愿意献出他自己，所以我们今天男女老少可以从罪中获得自由，他们可以从罪中得到释放，能够从罪的捆绑中获得自由，他们救主能够让他们获得自由。保罗也有这样的一个殊荣，其他的信徒也有这样的一个殊荣，而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一个殊荣，来去传扬福音的好消息给那些急切需要他的罪人。他们这罪人所在的文化是一个越来越远离神的文化，是一个被罪的这些情欲捆绑的，是那些侍奉那些易怒的假神，是就是他们自己，他们在侍奉他们自己作为一个假神。在我们看向我们周围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在一个失丧的时代中，人们不知疲倦的追随那些自我的身份自我实现，几百万的人他们被罪给捆绑，在堕落的深渊中越陷越深。在这个文化中，在这个国家中，在这个城市中，我们的主把们放在这个城市、这个文化、这个国家中，那对于这些所有的失丧灵魂，那唯一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都是被呼召去传扬他，去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去告诉其他的人福音，所以他们可以从他们的罪中获得自由。我们的世界越来越离保罗当时的世界越来越远了。当时保罗的世界是一个福音被广传、被广泛领受的一个世界，但今天我们却是在一个不断的一个外邦的文化中，很少的人知道是福音或真正的福音到底是什么。这不应该使我们更加去沮丧、去回头，让我们与世会隔绝。现在需求是更重的，有许多病人他们需要医生，这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说站上街头直接去大声宣扬福音吗？不，这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的主却在我们的生命中放下了一些人，有一些人他们需要去听福音，有我们的主呼召我们去关心他们、去爱他们。如果我们是真的愿意去爱他们，我们应该 带领他们归向耶稣基督，那是世界的救主。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被呼召传扬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的呼召并没有仅限于此，我们并没有，我们可能很难告诉一个朋友，我们可能再也找不到这个传福音的机会了，我们很难找到机会。我们现在不单是要去传福音，我们也要去训练其他人成为门徒。就说我们的呼召并没有仅限于此，我们并不是只去给朋友传个福音就完了，我们也需要去训练我们的弟兄姐妹成为门徒。现在我们一起来唱诗。我们唱诗诗篇颂扬149篇。上帝的卓越。抱歉，是145篇。上帝的卓越145-6第二段。
归何他会掩面积我们心中，全体万民必承认你全能和伟大，并要传说你的大爱，歌颂你的公义。
我们的主今天呼召他的人去成为世界的光， 呼召我们成为福音的传扬者，他呼召我们去训练门徒。他说到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基督面前。我们的主现在被呼，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被呼召成为门徒，我们也被呼召去训练其他的门徒。我们被呼召去警戒、劝勉、教训、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信心增长，并且我们被可以完全的被在最后一天被献给主耶稣基督。我们被呼召去传扬这个福音，我们并不能够离开他，我们要劝勉那些信心上比我们软弱的人，必须去引导他们，教导他们，并且在他们指向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现在要祷告，让主帮助我们去教导引导那些新的信徒，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作为一个工具，去帮助塑造那些新的弟兄姐妹，使他们更像基督。这是一个我们应该去主动追求的事情，在这样的基督教会里。这像什么呢？这会像什么呢？像是我们的查经的学习，像是我们祷告会。年长的男女，我们需要去帮助年轻的男女弟兄姐妹，帮助每一个人在征战中站去成长。我们需要去帮助每一个人，我们需要帮助每一个人，我们需要去劝勉每一个人，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和姐妹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变得完全。注意保罗现在说到，并不是说到完完全全的引到他们自己里边，是完完全全的献到基督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基督面前。因为最好的指导者是鼓励指导他们的被培训者，赐给他们那些实用的智慧，告诉他们需要做的事情，他们需要采取的规则，要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停止什么的行为。但是他们这些指导者总是带领他们不住的归向基督。耶稣他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导者，他是一个门徒的制造者，他是一个改变人心的人，是一个除去咒诅的人，并且在他的门徒是有他的荣幸来去引别人归向他。只有在他里边我们可以完全，只有他能够使我们完美。希腊语里边的完美只有离开了基督，我们就不可能完美。希腊文里边的完全是用在逾越节的羊羔身上的，无有瑕疵。基督是那真正的无瑕疵的逾越节羔羊，他是唯一能够让我们完全，在最后一天把我们完完全全献给天父的人。是在他里边我们是完美的，是在他里边我们是完全的，我们在他里边得以完全。所以我们看到信仰坚定的弟兄姐妹帮助其他的人，我们必须带领每一个人归向基督。但只有是回到他的面前，除非如此，我们不能够在最后一天变得完全。 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的是，我们知道我们被呼召去受苦，我们被呼召去传扬耶稣基督，我们被呼召去门徒进行门徒训练，这是一个有次序的一个呼召，是一个让我们有恐惧的呼召，让我们离开我们的舒适圈，让我们做一些让我们感到我们本天性里面觉得很难很不想去做的事情，他让我们去牺牲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甚至呼召我们去受苦被逼迫。但这些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境遇，都使我们能够作为基督徒成长。当我们教导其他的人去成长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能够成长。是的，我们去远避受苦非常的容易，我们很容易去做这些事情，但我们的主呼召我们做这些事情，呼召我们就做这些事情，他呼召我们去相信他，他让我们去相信他的应许，他会去呼召这些人。他不是让我们去相信我们自己，就不是让我们去在我们自己里面找到这个东西。他是让我们去呼召，去出去，去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去使用他给我们的恩赐。保罗在这里边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在29节说，我也为此劳苦，这是他在我里边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上帝呼召我们去工作，去努力，去进行这一切的这些尽心劳苦的工作。但我们会在主的工作里边去喜乐，我们会在主里边喜乐。我们会去牺牲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名誉，我们会被使用，我们也会被恶待。我们的，但是我们的安慰并不是在我们的境遇中，是在我们美好的神里边。他的应许是他会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他在我们里边工作，所以我们可以去工作。他在我们里边应用大能，所以我们可以尽心竭力。我们的伟大的神和救主是我们的动力，在他里边，我们在我们受苦中可以喜乐。是他，我们可以在受苦的时候喜乐，是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可以呼召他去在万国之中，是因为他的伟大，他的恩典，他的恩赐，我们可以去教导别人，并且呢，在信心中引导他们长进。所以今天我们去工作，去商场里边，在这些东西里边，这并不是我们需要去做，去赢得我们主的好感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去传扬，去做门徒，去为着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为着他呢伟大的拯救之功。 我们祷告。